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来澳大利亚现在是九年了，我原来是在东北哈尔滨第一期的东北二十四航空学校，毕业以后分到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我们负责起落架的制造。但是呢，发生斗争以后呢，很不顺利，就是言论问题吧，完了给打上一个邮派了。后来又进行改造，改造了几年以后好了。后来呢，我大革命又搞了新型反革命，没办法也，没事给你安排事儿呗。那打的是从腰到腿都打黑的，交代啊，交代啥呀？交代呀，编疤呗，瞎说呗。后来在1972年给平反了，平反后呢，我就分配到北京冶金部，冶金部呢又派我到外贸学院去学习，搞外贸搞了有十几年。我十年以后呢，因为我这人特别善于学习呀，后来要到京津杭州大学，中途呢又在401航空学院又深造了一下子，后来根据国内形势有些个思想负担吧，干脆走吧，在2009年来到了澳大利亚。
您为什么选择在这么高龄的一个人生阶段选择到异国他乡呢？
因为我考虑到我这人吧，好打抱不平，另外的看着什么东西都要发表言论，我考虑在国内这可能是很麻烦。但是由于我的亲属过来也不少，在悉尼大学的，在联邦银行的，他说你快过来吧，过来呢就是解除了亲属对我的一个关照吧，因为我这人挺搞社交活动的。另外呢，在2008年呢，因为我在冶金部呢，也对澳大利亚呢也有所了解，我也写了一篇著作吧，就关于澳大利亚的这个矿山。后来我参与了这个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建设，从昆士兰运铁矿石直接运到海，中间就不转火车，也不转汽车了，这个成本要降低，而且澳大利亚这个铁矿石的含铁量品位比较高。后来又来一次开会。跟那个上海中药协会王安忆他们，我在这我们在一起会面的，就加深了了解了，一看这地方是不错的，经过亲朋好友介绍，后来就定在这里了。在2016年的3月1日，我就入籍了。
入籍之前跟入籍之后，您的心境、自我感觉有什么变化吗？
当时入籍怎么想？因为我是中国护照，去日本去了5次才批准，为啥呢？考虑到你的中国的财产，考虑你的房产，我说我什么也没有，那你就不行了。后来我又通过别人这钱给我转进了5000块，5000，我说这回行了吧？不行，得叫他本人来，证实这个钱是他给你拨过来的。我这一看太难了，中国护照，干脆吧，入籍吧。入籍来讲，起码得有100多个国家，就是说这个免签了。所以入完籍以后，我去了美国呀，挺方便。另外呢，既然你认定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各个方面非常好，咱不管是空气环境啊，生活方面好，而且它是一个民主自由多文化多民族的国家，信仰也自由。另外呢，这里的有些老人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考虑到晚年来讲，这里还比较舒适的。但是尽管来了以后啊，也没安静，为啥呢？这个来到澳大利亚就成为澳大利亚人，应该爱澳大利亚，对澳大利亚的能力所能及，能做点什么事情，能做一点贡献吧，添砖加瓦吧。是因为我在中国搞青史有这个经验，我想再搞个澳大利亚这个历史吧。但是这也是一种妙想天开，是能不能有那个水平，这里历史学家摄影家有的是，是我能不能搞成功，这是模棱两可的。但是我喜欢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想一定要把它成功或者怎么怎么的，没这想法，就是把它留下一个历史的一页吧。
我知道哈，您刚才介绍呢，您在国内包括您从刚开始可能是偏技术偏工程这么一类专业哈，那么等您退休之后呢，您转向了历史，为什么对历史突然感兴趣了呢？
在国内，因为在政治方面，在社会上跌了很大的跟头了，吸取了血的教训。后来我搞历史没问题吧？另外呢，我认为历史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地区，它是最准确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记载。你把这个房子哪年建的，它的背景什么东西，它就表示这个时代、这个时间、这个内容、这个生活的情况，一目了然，就很清楚。另外，目前这个 历史吧是不能被人民遗忘的，如果这个历史这个建筑不存在了，可能已经消失了。但是基本是现在很多把旧的拆掉了，我给你盖个新的吧，那么再新的以后它是个赝品，它不是真的。就像我给他们举例的养的康熙皇帝养的再真，他不是真康熙。
今天很荣幸来拜访您家啊！我一进您的书屋，我就看到了一幅字画的照片啊，博古通今，苍劲而有韵味。这是谁写给您的呢？
这是中国著名的鉴宝家和启功同辈的，叫杨银凯。他在给我写的是91岁，第二年他93岁呢，病故了就。
您在《史记图册》说历史的这方面的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也看到哈，在您家的时候，您也给我摆出了您来了澳大利亚之后整理的很多和史记人物历史故事有关的图册跟文字说明。您整理这么多内容花了多长时间呢？整理有多少内容呢？
时间是8年多，这个跨度是从澳大利亚的库克村长勘探澳大利亚这块土地是1770年4月28号，一直到现在2016年的226年的历史的阉割。从第一人来讲，就是说这个土地是土著人的，不是英国人的，可以说英国人非法侵占了土著人的这块几万年的那个殷墟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地方。第二个项目就搞的是宗教，宗教这里又是多民族多文化的一个信仰的国家，哎，它不受任何限制的，是我拍了40多处，还有名人。明治里有中国人有外国人，但中国人最早的可能150年前来的，这里的当时是来是挖金的，有的后代呢就留下来了，有的回家的。香港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百货公司叫永安公司，就是这里淘金淘出来的回去了。有个旧金山，有新金山，旧金山是美国了，澳大利亚这个新金山嘛，当时华人来这里头也很多，他也立下了不朽的一个功臣嘛。虽然他们是死掉了很早了，但是他们的阉割他们的足迹我们应该留下来，因为他们多少对澳大利亚也做了很大的贡献嘛。
我看您有好多册啊，这个史记的图说，那么根据您的统计大约有多少张照片呢？
我现在已计出版的这个图片呢有1050张，我拍了那有30000张，经过筛选以后呢，入书入了1050张照片，分11个章节。工厂是工厂的，旅游景点是旅游景点的，各个公园了，还有什么，墓地、监狱了，包括最早的建立这个总统府的变迁，一共有2个总统府，第一个是帕尔马的，第二个是在皇家植物园那院里的，那是1868年搬进去了，哎，现在里头还办公。接待国外重要的人物还在那里，在可以宴请啊、开会啊、吃饭呢、啊，还是可以的。哎，那里面来我都拍了，一般人是不用拍的。
那么您在策划，或者是去整理，甚至去采集这些史记的图片跟故事的过程中，您是有迹可循，按照比方说英文讲述的澳大利亚历史这个轨迹来的呢，还是说按照自己的兴趣点所到之处来把它采下来之后按自己的一个顺序整理出来的呢？
这个书整个完成的书的时间是8年多，但是头5年我们东北来讲是拐子筐挖菜，遇到什么菜就挖什么菜，遇到什么东西就拍摄，看着这个东西挺好，有点古的一个历史比较悠久，哎，把它拍下来。后来看一下这个资料图片历史挺好，但是在什么地方呢，想办法找一找，这是一个。另外呢，再听说哪个地方还有一个什么？你比如说，澳大利亚最早的医院，现在比较大的医院是在帕尔马的这个威斯里医院。其实那不是最早医院呢，是在帕尔马有一个法院，法院这边那是第一个最早的医院。那个医院专门是给这些个囚犯看病的，但是看病的囚犯里面的第一个医院是在帕尔马那个总统府的院里头。那搭的是木架的房子，当时来了可能1500多个囚犯，患各种病的都有，就为这些人开明的为主了是。反正头5年都是大海摸针的，后2-3年就是来一个系统的归拢，再奶归奶类，然后你再给来个细则搞一搞。哎呀，
你看这本书就在我的旁边，叫《悉尼名胜史记图说》哈，您是编著也是摄影，您在这个归类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就是说 有欠缺或者哪块想弥补一下，有没有去遵循正规的这个史书，就是澳大利亚的史书，来去填补探寻过程中的一些空缺呢？
这你说的就对了。中间在编辑这本书当中，这个书一共编辑前后颠倒补充用了两年的时间，因为好多个建筑吧，我拍的这面那个面比较更精华那一面没拍着。你比如说科技大学正面你看的很普通的，但是你一往后面走，它那个建筑的格调就非常特殊了。还有这个西林大学，西林大学我去了排了七次才排全。另外一个呢，图片的创换，有的比如说这个楼排的倒挺好，但是有三分之一是个阴影挡住了，那么把这阴影去掉了怎么办呢？就得从等着等时间把这个点儿过去之后，整个这个楼呢，这个真实的面貌呢，露出一点阴影都没有了，拍下来。还有呢，我太太也帮助很多忙，因为她英文是不错的，她说哪个地方还有，应该补充补充补充。这个后期工作比前期工作还累。另外呢，我又买了几本资料，其中买一个是悉尼历史上一个旧遗址和新照片的对比，但是它毕竟是受限制的。还有介绍旅游景点的一个资料我也看了，都是那仅仅是政府指定那么几个点。你比如说悉尼大学歌剧院对吧，还有岩石区的山坎，其实那里头有36个点，36个可以去看的地方，但一般人很少知道了，所以我这书里呢我就都有了。就
您在整理这个史记图册跟文字的过程中，有没有说您发现其中一个人物或者一个故事特别感兴趣，然后呢你就想去拍他的照片或者是探寻他的史记，但是在探寻的过程中发现您很难去找着这样的情况呢？
这倒有啊，梅光达这个人他是很有名的。他在哪受的伤呢？是在维多利亚大厦的二楼，他那里头有几个茶社，但是一个吸引的青年人呢用铁棍子击中他的头部，就是为了抢他的潜意识。一年之后他去世了，全国降了半旗，3000人给他的送灵，送到林肯那个墓园地。
他是一个什么人物？为什么还给他降半旗呢？
他是当时来讲是皇家指定一个最高级的一个警察，他是稽查毒贩嫖娼的，还管这个。另外呢，他和清朝的一个吕树桐，那个清朝给他立的是4领花带。另外呢，他的旧居呢保存的也非常好，他旧居在埃奇菲尔。现在那里面呢是暂时是养老院，但屋里的那个雕刻的东西啊，大致东西啊都没动。他现在有4代人了，清朝末期的时候呢把他定做一个没有领事馆的总领事。
他是不是就是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呢？
对呀，他出生在大陆的，他是13岁来的。他为什么有资本去开商业呢？他来的时候呢是个小孩子，
跟父母来的，
跟一个叔叔。后来他就是中国化的就过分一个外国人了，外国人把他当做儿子了。这个外国人呢他有金矿，另外他学英语学的特别好，英语那时候中国人哪有几个会说英语，他英语好，英语好呢就把金矿呢给他一个给他一个矿，他从这个矿里头发展起来了，再加上他英语好，所以呢中国和欧洲他就沟通的比较好，是这么一步发展起来的。
那么您在探访他的历史遗迹跟古迹的过程中，除了他的故居，您还探访了他哪些地方呢？
他是1902年下葬到林肯那个墓园的，墓园很大呀，那里墓园据我掌握资料，那里有100多万人埋在地底下了。那个里头你走一天你走不过来，为什么我去了6次，2-3次出不来了，找不着道，你看着天看着树叶找不着门，也变不出来的东西当美方了。他的墓地最后还通过那个赵立江给我开车，他英语挺好的，到那个墓地的一个办公室查了几次电脑，查出来没忘的，为啥通名的 很多通名的，后来查到以后呢告诉他的地标号在哪，地标号在哪，而且还有图片去找了，找了当时来讲一看碑是半截的，不知道这个是谁，但是这个号对了，是200几个号没问题了，但是这个碑是不是他的？后来我在脚底下有个大理石，我一踹，哎呀，有光达英文，光达，赵立坚给我发现，这不就光达吗？哎呀，后来呢，一看他的下面拉的一个，还有个半截吧，是不是有英文字？英文字，因为我英文不行啊，赵立坚给我翻译出来了啊，这是他太太 还有俩姑娘。后来我又翻看看其他资料，对，一点不错，是这么的，很不容易。
你有没有就是说这个时期的照片我拍了，但是之后被翻新了或者是被拆掉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是案例呢？
这个我特别注意了，澳大利亚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它有个明确规定，100年的建筑都不准动。如果说你比如说唐人街有几个地方需要这个地方，但是你可以维修里面了，可以简易的装修，外表你不能动它。如果外表需要动，比如说三面墙，你必须要保持一面真正原来的墙面。现在有用那个大铁的槽钢角钢支子要保存下来。澳大利亚对这个文化这个历史遗址建筑来讲很重视的。你比如说还有这个悉尼最长的一条街是哪呢？帕尔马特街、帕尔马特路、燕街路都是没有新建的一所楼，大门都是二楼，很普遍，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呢？
要保留这个历史吗？还有一个街统一安排的雨达和那个路灯是哪呢？也没变，是那个牛塘市的牛塘。
知道
牛塘有个国王街，你走从头到尾走一走看看，非常好。哎，屋里屋外门前都是原来的了。
您刚才提到就是说有一些建筑如果比方说需要把墙拆掉的话，换掉的话，换三面墙留一面，拿一个钢架把它另一面墙支住，这个是不是您刚才提到那个什么学校呀？
不是，是一个原来的侨领叫曾家乐，他们原来那个公司，哎，也是唐人街，离火车站不远，那个墙还留着。其实那小小有什么用？留着，是那外面那是那个大角钢、槽钢那么支着保留。
我看了一下您这个图片，都非常的精美，包括色调、构图跟光线。您用的是什么设备呢？
图画的就是傻瓜相机。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用手机拍照，没有那时候。哎，不是，
每幅图的配的文字，您是自己编辑的还是请人给您编辑的？
我自己，别人他不会编辑，别人他也编辑不出来。为什么呢？他上哪去找这些资料啊？他编辑他得自己有一个基础，他得明白呀。我每篇图片的我控制100个字到200个字，因为图片分嘛。如果你长篇大论的，那又看晕了，又不愿意看了。所以简单都要把这个问题说明了，那就行了。如果你想更细致的，那你再找其他的资料去看了。
即使每张图配的文字不说很多，但是总体规划弄下来的话，这文字还是不少的。那么这些文字是您自己打字打出来的，还是您写出来让别人给您敲字的呢？
都完全是自己搞的，自己修改呀，改呀，改呀，要打字，打字以后呢，和图片再合在一起，才能给进那个出版社。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我怎么整出来的都。
那您是以前就会用电脑吗？
我73岁开始学的，不会。
是我们的榜样。
不会不会不会。哎，
您在高龄的时候来到澳大利亚，并且出了一本中文讲述的悉尼名胜史迹图说，配的非常丰富非常详实的史迹图片。那么您心目中哪些人群是您这本书的受众呢？
挺广泛，中小的学生、大学的学生，还有社区大型那个饭店的一个老板，因为他们请我吃饭呢，我说你们请吃饭一桌饭得多少钱？喝一瓶茅台得好几百块钱。我吃完完了，喝完就走了。我说这个东西你送的一本书，我说是不是比喝一瓶茅台有意义？他说对呀。说台一号那个经理不到40岁，叫张帆，他是东北人，他现在就买了50-60本。他说我这个赵老先生，我把你个送礼啊，我真好。还有一个丁哥，丁哥是一个山东人。他呢，原来我在他饭店吃过饭，我们唠的天比较熟。完了，我一个劲儿，他说我要一下，他就买了60本，因为啥？他有个饭店专门招待旅行团的。那么你不管是一般人是怎么人，他不见得都了解像我说这么多的内容。因为现在的人的档次文化都提高了，到一个城市到一个国家不一定就是吃喝玩乐，他要知道这个地区的文化内涵、文化的历史。是这样的，所以我跟他们讲也是这样讲的。现在要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这个城市文化。我到台湾也是一样，他也我到谁那去了呢？沈从文，您知道吧？
沈从文知道。
哎，他在旧居我就去了，这就是历史嘛。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华人也好，我们既然是来到这个国家了，就应该维护、爱护它，能够做的我们尽量能够，就是添砖加瓦吧，哎。我们没有大能力，还有点小能力吧，这样。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